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又到故事人生和您见面的时间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上帝在哪里》第29集。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史蒂夫和琼尼在一次学习圣经的时候，探讨了有关受苦的话题。琼尼开始认识到一切环境都有上帝的美意，他发现自己只有借着这些环境才有可能经历神。
如果灾难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态度。上帝在哪里？让我们一起找寻生命的出路。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求你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说要凡事谢恩，但是有时我不想感恩，在情感上我只是不想那么做。然而现在我可以用我的意志而不是用我的情感去感恩。一天，我和史蒂夫做着推理，毕竟都两年了，每天早晨醒来我都是躺在医院里，如果没有更好的理由的话，我可以为不需要再住在医院里而感恩。于是我养成一个感恩的习惯，即使有时候觉得并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感觉到凡事都是值得感恩的。一天，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史蒂夫对我说，
即使是你的瘫痪也可能是一种祝福。
一种祝福？
当然。
我不太明白，我承认道，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的事故是上帝为了我最终的幸福而有意安排的，但是我还没有真正觉得这是一种祝福。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读了更多关于上帝全能的文章，这些文章照亮了我的智慧和心灵，使我产生了一种安全感。上帝在操控着我生命中的一切。那个春天，史蒂夫和他的父母去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的内容是用圣经的思想来解释自我价值。一天下午，他拿了一些书过来让我读，要和我分享其中的一些观点。他一边把这些书放在我的桌子上，一边对我说，
琼尼，到了现在你必须知道上帝所赋予你的价值。
是的，我想是这样，但是为什么？
我想你还是被你的自我形象束缚着。
被我的自我形象约束着，你是指什么？
你总是在贬低自己，总是处于守势。
他回答道。当然，史蒂夫的话是对的，我仍然总是在观察着那些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人们，在我的身边享受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每个人比起来，我总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我甚至觉得自己都不如一个 摆在商店橱窗里的人体模型。史蒂夫边在钢琴旁的凳子上坐下，边解释道：
如果由社会来决定我们的价值，那么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用别人的观点或者标准来估价我们自己时，我们总是会感到迷失，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一个运动员会用你的体育才能来衡量你，一个学生会以你的大脑来衡量你，你的情侣会以你的外貌来衡量你。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取胜的战役。
他说着，便在钢琴上弹出一个高音，表示强调。
我们只能忘掉别人是怎么说或怎么想的，并且认识到上帝的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上帝知道我有手有脚却不能动，他知道我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以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为自己而感谢上帝，无论是在意识上、精神上、个性上还是身体上，我都感谢他。我为我的外表，为我可以做到和做不到的而感谢他。在我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话语帮助每样东西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像智力拼图游戏一样。在这个时候，我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不仅有意义，而且他的潜能还好像是一块漂浮着的冰山，10%浮于水面，90%藏于水下。史蒂夫接着补充道：
琼妮，我从研讨会里学到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生命就像是上帝正在画着的一张画，有时候我们会经常自己跳出画架，抓起画笔想要自己完成它，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只会损坏这幅艺术大师的杰作。琼妮，你坐在轮椅上的身体仅仅是上帝送给你的一幅肖像。你知道，人们到画廊来不仅是为了欣赏肖像，他们的注意力更集中在这幅画的内在特点和风格上。
这些画确实很有意义，我可以使自己放松下来，而不再为自己的外表烦恼。上帝正在以完美的方式描绘我，以使我具有基督的品格。重心转移，我享受着人们对我的关注和他们为我做的那些事情，但是我发现处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是多么自私。于是我有意识地试图改变，使我的世界围绕他人转。伴随着对自己生命目的的新的认识，我变得更加注意自己的外貌。贾伊和戴安娜帮助我做发型、化妆，我们也学会了怎样去购买适合我穿的服装。比如贾伊发现，如果我买一条裤子，裤长要比我正常穿着时长出3英寸，这样我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它才会长短适中，而不至于是掉在我的脚踝上。到了这个时候，我事实上已经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开始的时候，我是用自己的意志来感谢上帝，而到了现在，我却能够用自己的情感来做到这一点。我的轮椅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0年夏天，戴安娜、贾伊、谢丽和我一同开车去费城，我们一起去参加史蒂夫极力推荐的研讨会。研讨会帮助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一次主题为“愤怒的根源”的专题研讨会上，我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上帝允许某些特定的环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就像是为了用一把锉刀来锉平我们粗糙的边缘，把我们雕琢成光滑的美玉。在一次会后，戴安娜提醒我们，
愤怒源自于环境和所处于其中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不仅在于忍耐，而且在于要用一个虔诚的态度去回应它。
我平静地说，是的，我想我认识到这个真理有点太晚了。对于我来说，单纯忍受上帝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苦难是不够的。为了荣耀上帝，我需要利用这种境遇，使自己变得宽容和虔诚。贾伊评论道：“
那并不容易。”
谢丽附和道：“
嗯，确实是这样。以虔诚的态度回应，这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
戴安娜建议道：“
好吧，我们来做个试验。当愤怒来临时，让我们不要妥协，不要让魔鬼去战胜我们的理智和情感。”
在接下来的会间休息时间里，似乎是上帝给我安排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检验这个关于愤怒根源的准则。因为每天被限制在轮椅上，我不得不喝很多水来保住我的肾脏，使它能很好地发挥功能，排除体内的废物。因此我需要带一个导尿管和连在腿上的尿袋来收集尿液，尿液需要定时的排空。那天是谢丽负责这个工作，她倒空了尿袋，却忘记了再把它系紧。所以不久，坐在我们前面的一个男人先是往下看了看，然后扭过头来：“
小姐，我想是哪里出了点问题。”
他对我说道。哦不，我低下头去，看见一条所谓的小溪正沿着走廊流淌着。由于尴尬和低落的情绪，我满脸涨得通红，我开始感觉到愤怒正在自己的身体里孕育着，对谢丽的愤怒，对每天在轮椅上这些琐碎事情的愤怒，还有对很多其他事情的愤怒。然而我随之想起了刚刚学过的课程，我们都把这个令人难堪的事情看成是一个反面教材，它能证明我们真正的学到了这门功课。亲爱的家人们，上帝在哪里第29集就播讲到这里。研讨会的其他一些专题也在琼尼生活中起到了意义深远的作用。琼尼重新看到了他的家庭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敬请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收听上帝在哪里第30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再会。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年，一生一世他的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年，一生一世他的义用